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文学欣赏。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中篇小说《人生》，路遥著，朗读者吕玲。高嘉林把他抱住，在他脸上亲了一下，对他说：乔真，不要给你家里人说，记着，谁也不让知道，以后你要刷牙呢。乔真在黑暗中对他点点头，说：你说什么我都听。你快回去，家里人问你为啥这么晚回来，你怎说呀？我就说到城里我姨家里去了。嘉林对他点点头，提起篮子转身就走了。乔真推着车子从另一条路上向家里走去。高嘉林进了村子的时候，一种懊悔的情绪突然涌上心头。他后悔自己感情太冲动，似乎匆忙地犯了一个错误。他感到这样一来，自己大概就要当农民了。再说他自己在没有认真考虑的情况下就亲了一个女孩子，对乔正和自己都是不负责任的。使他更难受的是，他觉得他今夜永远地告别了他过去无邪的24年，从此便给他人生的履历表上画上了一个标志。不管这一切是愉快的还是痛苦的，他都想哭一场。当他走进自己家门时，他爸他妈都坐在炕上等他。饭早已拾掇好了，可是他们显然还没有动筷子。见他回来，他爸赶忙问他：怎才回来？天黑了好一阵子，把人心焦死了。他妈瞪了他爸一眼：娃娃头一回做这营生，难成成了个啥？你还想娃娃回来得迟？他问儿子：馍卖了吗？嘉林说：卖了。他掏出巧珍给他的钱递到父亲手里。高玉德老汉嘴噙住烟锅，凑到灯前，两只瘦手点了点钱，说：试着，干脆叫你妈明早上蒸一锅馍，你再提着卖去，这总比上山劳动苦清。嘉林痛苦地摇摇头，说：我不去做这营生了，我上山劳动呀。这时候他妈从后炕的针线篮里拿出一封信，对他说：你二爸来信呢，快给咱念念。嘉林突然想起，他今天为纳兰该死的馍竟然忘了把他给他叔父写的信寄出去了，现在还装在他的口袋里。他从他妈手里接过叔父的信，在灯前给两个老人念起来：大哥嫂嫂，你们好，今天写信主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最近上级决定让我转到地方工作，我几十年都在军队，对军队很有感情，但要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安排。现在还没有定下到哪里工作，等定下来后再给你们写信。今年咱们那里庄稼长得怎样，生活有没有困难，需要什么请来信。嘉林侄儿已经开学了吧，愿他好好为党的教育事业努力工作。祝你们好，弟玉志。高嘉林念完把信又递给他妈，心里想，既然是这样，他给叔父写的信寄没寄出去，现在关系已经不大了。刘巧珍刷牙了，这件事本来很平常，可一旦在他身上出现，立刻便在村里传得风一股雨一股的。在村民人看起来，刷牙是干部和读书人的派事，土包子老百姓谁还讲究这？高嘉林刷牙，高三星刷牙， 巧正的妹妹巧玲刷牙，大家谁也不奇怪，唯独不识字的女社员刘巧珍刷牙，大家感到又新奇又不习惯。哼，琉璃本的二女子能跳得上天呀，好好个娃娃怎突然学成了这个样子。一天门外也没逛，斗大的字不识一声，倒学起文明来了。卫生卫生，老母猪不讲卫生，一肚子下十几个家胖猪娃呢。哎呀，你们没见一早上就蹲在检判上满嘴血胡子直淌，看着洋不洋。村里少数思想古怪不习惯现代文明的人，在山里在路上在家里纷纷议论他们村新出现的这个西洋景。刘巧珍根本不管这些议论，他非刷牙不可，因为这是亲爱的嘉玲哥要他这样做的啊。痴情的姑娘为了让心爱的男人喜欢，任何勇气都能鼓起来。他根本不管世人的讥笑，他为了嘉玲的爱情什么都可以忍受。这天早晨，他端着牙缸又蹲在他们家的剪盘上刷开了牙，没刷几下，声音的牙刷很快就把牙床弄破了，情况正如村里人传说的满嘴子里冒着血胡子。但他不管这些，照样使劲刷。巧玲告诉他，刚开始刷牙把牙床刷破是正常的，刷几次就好了。这时候碰巧几个出生的女子路过他家门前，嬉皮笑脸的站下看他出洋相。另外一些村里的碎脑娃娃看见这个女子围在这里，不知出了啥事儿，也跑过来凑热闹了。紧接着几个早起时分路过这里的老汉也过来看新奇。这些人围住这个刷牙的人，稀奇地议论着，声音嗡嗡地响成一片。那几个时分老头竟然在他面前蹲下来，像观察一头生病牛犊一样，互相指着他的嘴巴各抒己见。后面来了一个老汉，看见他满嘴里冒着血沫子，还以为得了啥急症，就对其他老汉惊呼，还不赶快请个医生来，逗得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了。巧珍本来想和周围的人辩解几句，大大方方开个玩笑解脱自己，无奈嘴里说不成话，他也不管这些了，照样不慌不忙地刷他的牙。本来想结束了，但又赌气地想，我多刷一会儿让他们看看，叫他们看得习惯着。他右手很不灵巧地拿牙刷在嘴里鼓弄的好一阵后，然后取出牙刷，喝了一口缸子里的清水，漱了漱口，把牙膏沫子吐在地上，又喝了一口水漱起来。周围一圈人的眼光就从那牙缸子里看到他的嘴上，又从他的嘴上看到土地上。这时候巧珍他爸赶着两头牛正从河沟里上他家的捡盼。这个庄稼人兼生意人前几天又买了两头牛，还没转手卖出去，刚才腰着牲口到沟里饮水去了。立本50来岁，脸白里透红，皱纹很少，看起来还年轻。他穿一身干净的蓝卡其衣服，不过是庄稼人的式样，头上戴的白色布瓜壳帽，看起来不太像个农民，至少像是城里机关灶上的炊事员。刘立本邀牛上了检判，见一群人围住巧珍看他刷牙，早已气得鬼火冒心了。他发现巧珍这几天衣服一天三换，头梳个没完没了，竟然还能翘得刷起了牙。他前两天早想发火了，但觉得女子大了，怕她吃消不了，一忍着没吭声。现在他看见巧珍在一群人面前丢人败兴，实在起火得不行了。他丢下两头牛不管，满脸通红，豁开人群大声喝骂道，不要脸的东西，还不快滚回去，给老子跑到门外丢人来了。刘立本一声喝骂赶散了所有看热闹的人，娃娃女子们先跑了，几个老汉慌忙拾起石粪筐，尴尬地退出了他们本不该来的这个地方。巧珍手里提着刷牙缸子，眼里噙着两颗泪珠说，爸，你为啥骂人呢？ 我刷牙讲卫生有什么不对？狗屁卫生，一个土包子老百姓，满嘴的白沫子，全村人都在笑话你这败家子，你说仙人呢？不管怎样，刷个牙算什么错？巧珍嘴硬的辩解说，你看你的牙50来岁就掉了那么多，说不定就是因为没……放屁，牙好牙坏是天生的，和刷不刷有屁相干？你爷一辈子没刷牙，活了80岁还满口奇牙，邻居的那田一言还咬着吃核桃呢，你趁早把你那些牙刷子牙具给撤了。那巧玲刷牙你为什么不管？巧玲是巧玲，你是你，人家是学生，你是个老百姓，老百姓就连卫生也不能讲了？巧珍一下委屈的哭开了，他大声和父亲嚷着说，你为什么不供我上学？你就知道个钱，你再知道个啥？你把我的一辈子都毁了，叫我成了个睁眼瞎子，今儿个我刷了牙你还要这样欺负我？他一下子背过身，双手蒙住脸，哭得更厉害了。刘立本一下子慌了，他很快觉得他刚才太过分，他已经很多年不这样对待孩子了。他赶忙过来乖哄他说，爸爸不对，你别哭了，以后要刷就在咱家里灶里火咖里刷，不要跑到姐妈上来刷嘛，村里人笑话呢。让他们笑话，我什么也不怕，我就要到姐妈上来刷。乔珍狠狠地对父亲说。刘立本叹了一口气，回头向院子后面看了看，立刻惊叫一声，撒开腿就跑。他的那两头牛已经快把他辛苦喂养起来的几席包心菜啃光了。巧珍擦去泪水，委屈地转身回了家。他先洗了脸，然后对着镜子认真地梳起了头发。他把原来的两根粗黑的短辫改成像城里姑娘们正时兴的那种发式，把头发用花手帕在脑后扎成蓬蓬松松的一团。穿什么衣服呢？他感到苦恼起来。自从那晚上以后，巧珍每时每刻都想见家里，想和他拉话，想和他亲亲热热在一块儿。可是不知为什么，家里好像一直在躲避他，好像不愿意和他照面。他想起嘉玲哥那晚上那么喜爱的亲他，现在又对他这么冷淡，忍不住委屈的眼泪汪汪了。他看见他这一天已经出山劳动了，一下子穿得那么烂，腰里还束一根草绳，装束得就像个叫花子一样。他每天早上都扛把老撅头去山上给队里挖麦田嫩子，中午也不回来和众人一块吃送饭。他有新衣服，为什么要穿得那么破烂？昨天他看见他在井边担水，肩背上的衣服已经被什么划破一个大口子，露出了一块皮肉晒得黑红。他站在自家井畔上，心疼得直掉泪，想跑下去看他，可嘉玲哥好像不愿理他，担着水头也不回就走了。他明明看见了他啊。他昨个晚上一夜都没睡好觉，想来想去，不知道嘉玲为啥又不愿理他了。后来他突然想到，是不是嘉玲嫌他穿得太新了？这几天他可是把他最好的衣服都拿出来穿过了，可能就是因为这，你看他穿得多烂，他大概觉得他太轻浮了。人家是知识人，不像农村人恋爱首先换新衣服，他太俗气了。他看见嘉玲哥穿的那身烂衣服，反而觉得他比穿新衣服还要俊，更潇洒了。可他却正好相反，换了最新的衣服，嘉玲哥一定看见反感了。可他又难受的想，嘉玲哥呀，我之所以这样还是为了你呀。现在他决定把那件米黄的确良短袖衫和那条深蓝色的的确良裤子换下来，重新换上平时他劳动穿的那身衣服，半旧的草绿色裤子，洗得发白的蓝劳动布上衣，再把水红衬衣的大翻领翻在外面。他打扮好后，又捡起锄头向前村走去。今天组里锄玉米， 正好嘉玲就在玉米地对面的山坡上挖麦田弄，他肯定会看见他的。高嘉玲在赶坝集第二天就出山劳动了，像和什么人赌气似的，他穿了一身最破烂的衣服，还给腰里束了一根草绳，首先把自己的外表化妆成了个农民。其实村里还没一个农民穿得像他这么破烂。他参加劳动的村里引起了纷纷议论，许多人认为他吃不下苦，做上两天活说不定就躺倒了。大家都很同情他，这个村文化人不多，感到他来到大家的行列里实在不协调。尤其是村里的年轻妇女们，一看原来穿得风风流流的先生变成了一个叫花子一样打扮的人，都啧啧地为他惋惜。高家村村子并不大，40多户人家，散落在大马河川道南边一个小沟口的半山坡上。一半家户住在沟口外的川道边，另一半延伸到沟口里面。沟里一股长延不断的细流水从村脚下淌过，注入了大马河。大马河两岸的一片川地是他们主要舀米挖面的地方。川道两边的山上耕地面积倒比村里大得多，但都是广种薄收，大部分是麦田。前些年由于村子小，40多户人家一直是集体生产和统一分配，实际上是大队核算。这两年随着政策的改变，也分成了两个生产责任组，许多社员要求再往小化一些，有的甚至提出了干脆包产到户。但高明楼书记暂时顶住了这种压力，他们直到眼下还没有分开。这两年书记心里并不美气，他既觉得现实的政策他接受不了，拿他的话说，把社会主义的摊子踢腾光了，另一方面又觉得他无法抗拒社会的潮流，感到一切似乎都势在必行。他常瞥良乡说，合作化的恩情咱永不忘，包产到户也不敢打。实际上他目前尽量在拖延，只分成两个责任组，好给公社交差，证明高家村也按新政策办事呢。高家林家在前村一组，村道里现时正除玉米，他不太会除地，就跟山上搬麦田人去挖地畔。他的劳动立刻震惊了庄稼人，第一天上地畔他就把上身脱了个精光，也不和其他人说话，没命地挖起了地盘。没有一顿饭的功夫，两只手便打满了泡。他也不管这些，仍然拼命挖，泡引破了，手上很快出了血，把撅把都染红了。但他还是那般疯狂地干着，大家纷纷劝他慢一点，或者休息一下再干。他摇摇头，谁的话也不听，只是没命地抡撅头。今天又是这样，他的撅把很快又被血染红了。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中美企业家论坛2018年西雅图高峰会将于8月18日到20日在 Bellevue 希尔顿大酒店隆重举行。主会场演讲嘉宾包括西雅图市长珍妮·德肯、美国总统的亚太事务顾问王田、亚马逊副总裁李南燕等，并设有移民、中美贸易、创业、投资、房地产、健康及养老产业、人工智能、区块链及留学教育等8个分会场。这是思想的华山论剑，这是智慧的巅峰碰撞。报名请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致电2066198698 206619869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即将要离去，我会迷失我自己，走入无边人海里。不要什么诺言，只要天天在一起。我不能只依靠，偏偏回忆活下去。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
犁地的德顺老汉一看他的阵势，赶忙喝住牛，跑过来把撅头从家庭手上夺下扔到一边，两撇白胡子气得直抖，抓起两把干黄土抹到他胡须的两手上，硬把他拉到一个背阴处，不让他逞凶了。德顺老汉一辈子打光棍，有一颗极其善良的心，他爱村里的每一个娃娃，有一点好东西自己舍不得吃，满装转着给娃娃们手里塞，尤其是嘉玲，他对这孩子充满了感情。小时候嘉玲上学家境不好，有时连买一支铅笔的钱都没有，他三毛五毛的常给他。嘉玲在中学上学时，他去县城里卖瓜卖果，常留半筐子给他提到学校里。现在他看见嘉玲这般拼命，两只嫩手被锯把拧了个稀巴烂，心里实在受不了。老汉把嘉玲拉在一个土崖的背影下，硬按着让他坐下，他又抓了两把干黄土抹在他手上，说黄土是止血的。嘉玲， 你再不敢耍二杆子了。刚开始劳动一定要把劲使匀，往后的日子长着呢。哎，你这个犟脾气。嘉玲此刻才感到她的手像刀割一般疼，她把两只手掌紧紧合在一起，弯下头在光胳膊上困难地开了开汗，说：德顺爷爷，我一开始就想把最苦的都尝个遍，以后就什么苦活也不怕了。你不要管我，就让我这样干吧。再说我现在思想上麻乱得很，劳动苦一点，皮肉疼一点，我就把这些不痛快的事儿都忘了，手烂就叫它烂吧。抬起乱蓬蓬的头，牙咬着嘴唇，显出一副对自己残酷的表情。德顺老汉点起一锅旱烟，坐在他旁边，一只手在他落满黄尘的头上摸了一把，无可奈何地摇摇白雪一样的脑袋，说：明天你不要挖地畔了，跟我学耕地。你看你的手再不敢握撅把了，等手好了再。嘉玲坚决地摇摇头：不，我要让撅把把我的烂手再拧好。他说完就站起来向地畔走去，向两只烂手上拖了两下，踮起撅头又没命地挖起来。阳光火爆爆地晒着他通红的光脊背，汗水很快地把他的裤腰湿透了。德顺老汉看着他这副犟劲，叹了一口气，把牙根上一罐水提过去，放在离嘉玲不远的地方，说：这罐水都是你的，天热你不习惯，都喝了。他叹了一口气，又去犁地了。高嘉玲一个人把一道地畔挖完，过来抱住水罐，一口气喝了一半。他本想又一下全喝完，但看了看像个土人似的德顺爷爷，就把水又送到地头浑油的地方。现在他一屁股坐下来，浑身骨头似乎全掉了，两只手像装着两把葛针，疼得万箭穿心。不过他也感到一种无法言语的愉快，他让所有的庄稼人看见他们衡量一个优秀庄稼人最重要的品质吃苦精神，他高嘉玲也具备。从性格上说，他的确是个强者，而这个优点在某些情况下又使他犯错误。他用一只烂手摸出一支烟，点着狠狠吸了一口，他觉得这是他有生以来抽到最香的一支烟。这时他突然看见巧珍正站在对面川道里的玉米地畔上，仰起头向他这里张望。他虽然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但他感到他就要像腾空而起，向他这边飞来了。他的心立刻感到针扎一般刺疼。高嘉玲疲乏地躺在土炕上，连晚饭都累得不想吃了。他母亲愁眉苦脸地把饭端上端下，规劝他像乖哄娃娃一般絮叨说：人是铁，饭是钢，也不想吃也要挣扎着吃。他父亲叫他明天干脆别出山去了，歇息一天好慢慢让习惯着。他们说了些什么嘉玲一句也没听见，此刻他的思想完全集中到巧珍身上了。赶集那天以后，他一直非常后悔他对巧珍做出的冲动行为。他觉得自己目前的处境根本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他甚至觉得他匆忙的和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姑娘发生这样的事，简直是一种堕落和消沉的表现，等于承认自己要一辈子甘心当农民了。其实他内心里那种对自己未来生活的幻想之火根本没有熄灭。他现在虽然满身尘土当了农民，但总不相信他永远就是这个样子。他还年轻，只有24岁，有时间等待转机。要是和巧珍结合在一起，他无疑就要拴在土地上了。但是更叫他苦恼的是，巧珍已经怎样都不能从他的心灵里抹掉了。他尽管这几天躲避他， 而实际上他非常想念他。这种矛盾和痛苦比手被锯把拧烂更难忍受。巧珍那漂亮的充满热烈感情的生动脸庞，她那白杨树一般苗条的身体时刻都在她眼前晃动着。尤其是晚上劳动回来，她僵硬的身体疲倦地躺在土炕上，这种想念的感情就愈加强烈。她想，如果她此刻要在她身边，她的精神和身体也许马上会松弛下来，她会把她躁动不安的心潮变成风平浪静的湖水。他是爱他的，爱得那么强烈。他看见他这几天接二连三换衣服，知道这完全是为他的。今天他收工回来，锄地的人都走了，他还看见他站在对面河畔上，那也是在等他。但他却又避开了他，他知道他哭了，也想象得他一个人在玉米地的小路上往家里走的时候，心情会是怎样的难受啊。他太不近人情了，他那样想和他在一起，他为什么要躲开他呢？他自己实际上不也是渴望和他在一起吗？他在土炕上躺不住了，激情的洪流立刻冲垮了他建立起的理智防堤。眼下他很快把一切都又抛在了一边，只想很快见到他，和他待在一块。他爬起来下了炕，对父母亲说他到后村有个事儿，就匆忙地出了门。夜静悄悄的，天上的星星已经出奇，月光朦胧地辉耀着，大地上一切都隐隐绰绰，充满了一种神秘的气氛。高嘉林走到后村，在刘立本家的坡底下站住了，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巧珍叫出来。正当他犹豫地望着刘立本家的高墙大院时，突然看见大门外那棵老槐树背后转出一个人，匆匆地向坡下走来了。啊，亲爱的人，他实际上一直就在那里不抱什么希望地等待着他的出现。高嘉林的心通通的狂吊着，也不说话，转而下了沟底，沿小河上面的小路向村外走去。他不时回头看看，巧珍不远不近的跟着他。他走到村外河对面一块谷地里，在一棵杜梨树下舒服的躺下来，激动的听着那甜蜜的脚步声正沙沙的走近他。他来了，他马上坐起来，他稍犹豫了一下，就胆怯的，然而坚决的靠着他坐了下来。他没说话，先在他胳膊上衣服被葛针划破一道大口子的地方，在那块晒得黑红的皮肤上亲了一口，然后他两只手抱住他的肩头，脸贴在他刚才亲吻过的地方，亲热而委屈的啜泣起来。高嘉林侧身抱住他的肩头，把脸紧贴在他头上，两大颗泪珠也忍不住从眼里涌出来，滴进了他黑气一般的头发里。他现在才感到，这个亲他的人也是他最亲的人。巧珍头伏在他胸前，哭着问他，嘉林哥，你这几天为什么不理我？你一定难过了。高嘉林用他的烂手抚摸着他的头发。你知道人的心就对了。乔珍抬起头，闪着泪光的眼睛委屈地望着他。乔珍，我再也不那样了。嘉林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乔珍两条抖擞的胳膊搂住他的脖子，笑逐颜开地流着泪说，嘉林哥，你给天上的玉皇大帝发个誓。嘉林被逗笑了，说，你真迷信。巧珍，你相信我，你为什么没穿那件米黄色短袖？那衣服你穿上特别好看。我怕你嫌不好看 才又换上这身。巧珍淘气地向他撅了一下嘴，你明天再穿上。
嗯，只要你喜欢，我天天穿。
巧珍一边说，一边从身后拿出一个花布提包，先掏出四个煮鸡蛋，又掏出一包蛋糕，放在嘉玲面前。高嘉玲感到惊讶极了，他刚才只顾看巧珍，根本没发现他还给他拿这么多好吃的。巧珍一边给他剥鸡蛋皮，一边说，我知道你晚上没吃饭，我们这些满年劳动的人刚回家都累得不想吃饭，别说你了。他把鸡蛋和一块蛋糕递给他，蛋糕是我妈前天害病时我姐给拿来的，我妈没舍得吃，我今晚是从箱子里偷出来的。巧珍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你要是不来找我，我今晚上非到你家给你送去不可。嘉玲咽下去一口蛋糕，赶忙对他说，千万不可这样，让你爸知道了，小心把你腿打断。嘉玲开玩笑对他说。巧珍又把一个剥了皮的鸡蛋塞到嘉玲手里，亲切地看着他那副狼吞虎咽的样子，然后手和脑袋一起贴在他肩膀上，充满柔情地说，嘉玲哥，我看见你比我爸我妈还亲。傻话，你真是个傻女子。高嘉玲把手里的半个鸡蛋塞进嘴里，在他头上轻轻拍了一下，正好手上一个破了的泡碰在巧珍的发卡上，疼得他哎呦叫唤了一声。巧珍像触了电一般抬起头，不知他发生什么事，很快他明白了，他手忙脚乱地在提包里翻起来，嘴里说，看，我都忘了。他从提包里掏出一瓶红药水和一包药棉，把嘉玲的一只手拉过来碰到他膝盖上，给他抹药水。嘉玲又一次惊讶地张开嘴巴问他，你怎知道我手烂了？巧珍低着头给他手上擦药水说，天上玉皇大帝告诉我的。他嘿嘿地笑了一声，村里谁不知道你的手烂了，你们先生的手真是娇气。他扬起脸朝他亲昵地笑着，微微裂开嘴巴，露出两排刷过的洁白的牙齿，像白玉米粒儿一般好看。巨大的感情的潮水在高嘉玲的胸膛里澎湃起来。爱情啊，甜蜜的爱情，它像无声的春雨，悄然地洒落在他焦躁的心田上。他以前只从小说里感到过它的魅力，现在这一切他都全部真实地体验到了。而最宝贵的是，他的幸福正是在他不幸的时候到来的。巧珍把他的两只手涂满药水以后，他便以无比惬意的心情在土地上躺了下来。巧珍轻轻依傍着他，脸紧紧贴在他的胸脯上，像是专心谛听他的心在如何跳动。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十九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他们默默地偎在一起，像牵牛花绕着向日葵，星星如同闪闪的珍珠一般洒满了暗蓝色的天空。
西边老牛山起伏不平的曲线像谁用炭笔勾出来似的柔美，大马河在远处潺潺的流淌，像二胡拉出来的旋律一般好听。一阵清风吹过来，遍地的谷叶响起了沙沙沙的响声，风停了，身边一切便又寂静下来。头顶上婆娑的墨绿色的叶丛中，不成熟的杜篱在朦胧的月光下泛着点点青光。他们就这样静静的、甜蜜的躺在星空下，躺在大地的怀抱里。当爱情在一个青年人身上第一次苏醒以后，它会转变为一种巨大的力量，甚至对生活完全失去信心的人，热烈的爱情也可能会使他的精神重新闪闪发光。当然，奥布罗莫夫那样的人是例外，因为他实际上已经等于一个死人。高加林由于巧珍那种令人心醉的爱情，一下子便从灰心丧气的情绪中重新激发起对生活的热情。爱的暖流漫过了精神上的冻土地带，新的生机便勃发了。爱情使他对土地重新唤起了一种深厚的感情，他本来就是土地的儿子，他出生在这里，在故乡的山水间度过梦一样美妙的童年。后来他长大了，进城上了学，身上的泥土味渐渐少了，他和土地之间的联系也就淡了许多。现在他从巧珍淳朴美丽的爱情里又深深地感到，他不该那样害怕在土地上生活，在这亲爱的黄土地上生活依然能结出甜美的果实。高加林渐渐开始正常地对待劳动，再不像刚开始的几天以一种压抑变态的心理，用毁灭性的劳动来折磨肉体，以转移精神上的苦闷。经过一段时间，他的手变得坚硬许多，第二天早晨起来腰腿也不像以前那般酸疼难忍，他并且学会了犁地和难度很大的锄地分苗。后来纸烟变得不香了，在山里开始卷旱烟吃。他锻炼着把当教师养成的真词卓句的说话习惯变成地道的农民语言，他学着说粗鲁话和妇女们开玩笑，衣服也不故意穿得那么破烂，该洗就洗，该换就换。中午回来他主动上自留地给父亲帮忙，回家给母亲拉风箱，他并且还养了许多兔子，想搞点副业。他忙忙碌碌，俨然像个过光景的庄稼人了。白天是劳苦的，但他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幸福的向往，他才觉得其他的熬累不那么沉重了。夜晚，天黑眼以后，他和巧珍就在村外的庄稼地里相会了。他们在秘密的青纱帐里，有时像孩子一样手拉着手，默默地沿着庄稼地中间的小路漫无目的地走着，有时站住互相亲一下，甜蜜地相视一笑。走累了的时候，他们就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加林躺下来用愉快的叹息驱散劳动的疲乏，巧珍就偎在他身边，用手梳理他落满尘土的乱蓬蓬的头发，或者用他小小的嘴巴贴着他的耳朵，轻轻的轻轻的给他唱那些祖先流传下来的古老歌谣。有时候嘉玲就在这样的催眠曲中睡着了，拉起了响亮的鼾声，他的亲爱的女朋友就赶忙摇醒他，心疼地说，看把你累成个啥了，你明天歇上一天。他把他的手拉过来蒙住他的脸，等咱结婚了，你七天头上就歇一天，我让你像学校里一样过星期天， 高嘉林每天都沉醉在这样的柔情蜜意里，一切原来的想法都退得很远了。只是有些时候，当他偶尔看见骑自行车的县上和公社的干部们从河对面公路上奔驰而过，雪白的确良衬衫被风吹得飘飘忽忽的惬意身影时，他的心才又猛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惆怅。一股苦涩的味道翻上心头，顿时就像吞了一口难咽的中药。他尽量使自己很快地从这种情绪中解脱出来，只等到他又看见了巧珍，骚乱的心情才能彻底平息，就像吃完中药又吃了一勺蜜糖一样。他现在时时刻刻都想和巧珍在一起，遗憾的是他们不在一个生产组，白天劳动很难见面，他们都想得要命。有时候两个组劳动离得很近时，一等休息他就装着去寻找什么，总要跑到后村组劳动的地方磨蹭一会儿。在这样的场所里，他并不能和巧珍说什么话，他只是用眼睛看看他。这时候旁的人谁也不知道，只有他们两个心里清楚，这反而更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味道。有时候他没有什么借口去不了他那里，他就会用他带点野味的嗓音唱那两声叫人心动弹的信天游。上河里那个鸭子，下河里鹅，一对对那个毛眼眼，望哥哥。他在远处听见这歌声，总忍不住咧开嘴巴笑。而在巧珍那边，他刚一唱完，姑娘们就和他开玩笑说，巧珍，马栓骑着车子又来了，快用你的毛眼眼望一下。他气得又骂他们，又撵着给他们扬土，可心里骄傲地想，我哥哥比马栓强10倍，你们将来知道了，把你们眼红死。在高嘉林和巧珍如胶似漆的热恋的时候，给巧珍说媒的人还在刘立本家里源源不断地出现。刘立本嘴说如今世事不同以往，主意得由女子拿，可他心里有数。他只看下个马栓，他家光景好，马栓人虽老实但懂生意，将来丈人女婿合伙做买卖得先应手。只是巧珍看不下这个黑炭一样的后生，得他好好做一份工作。他甚至想请他亲戚名楼出面说服巧珍。在高嘉林这方面，也有不少庄户人家不时来登门说亲。嘉林父母一看他们家穷家薄业的，还有人给说媳妇，高兴得老两口嘴巴都合不拢。尤其是山背后村一个不要彩礼就想跟嘉林的女子，着实让高玉德两口子动了心。但所有他们认为的大喜事都被嘉林一笑置之了。这样嘉林和巧珍觉得也好，可以演一下他们的关系。他们暂时还不想公开他们的秘密，因为住在一个村，不说其他，光众人那些粗鲁的玩笑就叫人受不了。他们不愿让人把他们那种平静而神秘的幸福打破。有一次嘉林和德顺爷爷一块犁地的时候，老韩问他，嘉林，你要媳妇不？嘉林笑了笑说，想要也没合适的。你看巧珍怎样？老光棍突然问他。嘉林的脸刷得红了，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德顺爷爷笑眯眯地说，我看你们两个最合适，巧珍又俊，人品又好，你们两个天生的一对。嘉林，你这小子有眼光呢。嘉林有点恐慌地说，德顺爷爷，我连想也没想。小子甭哄我，我老汉看出来了。嘉林向他努了努嘴说，好爷爷呢，你千万不敢瞎说。 德顺爷爷两只老旧手抓住他的手说，我嘴挠得铁撬都撬不开，我是为你们两个娃娃高兴啊。好啊，就像旧曲里唱的，你们两个时时的天配旧。中午他和德顺爷爷篱笆地往回走，在村门口突然又碰见了马栓，他还和上次一样，里外的确凉，推着那辆花红柳绿的自行车。嘉玲有点不愉快地想，他肯定又是到巧珍家去了。马栓把嘉玲热情地挡在了路上，他先不说什么，等德顺老汉走前一段以后才开口说，高老师，哎，我在琉璃本家都快把腿跑断了，人家巧珍根本不理茶嘛，我这建庙就烧香呢，你是本村人又是先生，你大概也和立本的女子熟着呢，你能不能也从旁给我出一把力。高嘉林心里很不痛快，但他尽量不在脸上露出来，他勉强笑了笑对马山说，你别再瞎跑了，巧珍已经看下对象了。谁？马栓吃惊地问。你慢慢就会知道的。高嘉林说完绕开丧气的马栓回家去了。关于高嘉林和刘小珍的谣言立刻在全村传播开来了。他们的坏名声首先是从庄里几个黑夜出去偷西瓜的小学生那里露出来的。他们说，有一天晚上他们看见以前的高老师在村外打麦场的麦几朵后面正和后村的巧珍抱在一块亲嘴呢。又有人证实他看见他俩在一个晚上一块躺在前川道的高粱地里。谣言经过众人嘴巴的加工变得愈来愈恶毒，有人说巧珍的肚子已经大了，而又有的人说他实际上已经刮了一个孩子，并且连刮孩子时间和地点都变得有眉有眼。风声终于传到了琉璃本的耳朵里，戴白瓜壳帽的二能人气得鼻子口里三股冒气。这天午饭时分，他不由分说先把败坏了门风的女儿在自家灶火旮旯里打了一顿，然后气冲冲地去找前村的高玉德。二能人现在才恍然大悟，这多天来巧珍能得刷牙，一天衣服三换，黑天半夜在外面疯跑，原来都是为了高玉德那个败家子儿啊。他先跑到高玉德家的破墙烂院里，站在门外问高玉德在不在。嘉玲妈在窑里告诉他老汉不在，这亮红晌午都在家里吃饭呢，他跑到什么地方去了？立本在院里坚持问。大概又到自留地刨挖去了。嘉玲妈跑出来让村里这个体面人进窑来坐坐。立本说他忙，掉转头就走了。他出了大门下了小河，拐过一个小山坳，径直向高玉德的自留地走去。一路上他在心里嘲笑，哼，就知道在土里刨，穷得满窑没一件值钱东西，还想把我女子给你那个寒窑里取啊，尿泡尿照照你们的影子看配不配。他老远照见高玉德正勾勒着罗锅腰除糜子，就加快脚步向那边走去。他上了地盘，尽管满肚子火气，还是按老习惯称呼这个比他大十几岁的同村人。高大哥，你先歇一歇，我有话要对你说。高玉德看见村里这个傲人在这大热天跑到地里来找他，慌得不知出了什么事儿，赶忙把锄往地里一栽向立本迎过来。他俩割促在土崖影下，玉德老汉把旱烟锅给他递让过去，立本摆摆手说，你吃你的，我嫌那呛。他说着从口袋里摸出一根四川出的公子牌卷烟噙到嘴里，那打火机点着，连烟带气长长的吐了一口，拐过头脸沉沉地说， 高大哥，你家林在外面做瞎事，你为什么不管教？咱这村风门风都要败在你这小子手里了。什么事？高玉德老汉吃惊地从白胡子嘴里拔出烟锅，脸对脸问立本：什么事？刘立本一闪身站起来，嘴里气愤地喷着白沫子，说：你那个败家子，黑天半夜把我巧珍勾引出去，在外面疯跑，全村人都在传播着丢脸事，我刘立本臊得恨不能把脑袋夹在裤裆里，你高玉德到心安理得装起糊涂来了。刘立本说着，贾雪燕的手指头气得直抖。哎呀，好立本呐，我的确不知道这码子事。高玉德老汉冤枉地叫道：我现在就叫你知道呢，你要是不管教，叫我碰见他胡骚情，非把他小子的腿打断不可。高玉德虽然一辈子窝窝囊囊，但听见这个能人口出狂言，竟然要把他的独苗腿往断打，便忽地从地上站起来，黄铜烟锅头子指着刘一本白瓜壳帽脑袋吼叫着说：你小子敢把我家里动一指头，我就敢把你脑壳劈了。老汉一脸凶气，像一头动脑了的老煎牛。
天迷迷，你想